第二章，心态篇，癌症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。第一节，收到癌症诊断书后，到底要不要告诉他？我实习的时候，看到护士站的正中间有一块板子，上面插着红黄蓝绿各种颜色的小卡片，卡片上写着病人的名字，颜色代表的是不同的主管医生，这就是科室病人一览表。我注意到一个小纸片的右下角写着几个字，不知情，就问当时的代教老师这是什么意思。代教老师诡异地笑了一下，和我比了个虚的动作说，就是病人不知情呗，我跟你说，这种病人你最好少招惹，小心说秃噜嘴了，家属找你麻烦。但是巧了，我当时跟的住院医生刚好管这位病人，师兄说病人是近期大便有血，才发现结肠上长了个不小的肿瘤，他的女儿和所有的医生护士都交代了千万不要告诉他病情，怕他知道受不了。师兄让我去问病史写个病历，我非常紧张地去了，心里一直默念，不要说漏嘴，不要说漏嘴。这是位看起来很慈祥的爷爷，大概70多岁，要做结肠癌手术。我翻出小本子问起病史来，从现病史到既往史都非常顺利，直到我问他是大便发黑还是便里有血，是先有血再有便还是先有便最后有血，这些临床的基本问题。老爷爷狡黠地笑笑，他反问了我一个很有杀伤性的问题，那小伙子你说说，除了肿瘤还有什么病也和我这样便血的？
这个应该好像……
我那个时候也是资历尚浅，社会经验和临床经验都严重不足，被这个问题问得哑口无言。老爷爷长舒一口气，边笑边点头，仿佛一下子释然了。他似乎看出了我紧张又忐忑的心情，挥挥手说，
坐坐坐，别客气，咱聊两句。小伙子，其实我早就知道自己啥病了，你说我得的病不是结肠癌，我又没傻是不是？前两年我老伴儿得癌的时候，我就跟闺女一块儿瞒着他，现在轮到自己了，你说他们怎么瞒得过我？
我有些纳闷地问，那您咋看起来好像确实不知道？刚说出去我就想抽自己，他不傻是我傻，这不是典型的被人套话了吗？死不承认就是了。然而老人家似乎无所谓的样子，好像确实已经知道这件事很久了。
这不是装傻吗？难得糊涂啊。儿女们又不是安的坏心，不就是怕我担心吗？是吧？但是这人啊，真的都太了解自己的身体了。以前我身体棒得很，年轻的时候估计比你跑得都快，这几年爬山都没问题，这几个月感觉实在太虚弱了，我就知道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，果然逃不掉啊，呵呵。
老人摇摇头叹口气，但是并没有感觉到他很绝望，反而看起来十分坦然，一副大限将至无所畏惧，反而和阎王爷下着棋谈笑风生的感觉。我发现确实说不了假话了，也打趣道，那就是说孩子不想让您知道，您不想让孩子知道您知道，我的妈呀，您这一家无间道啊。我在心里还想了一句特别好笑的话，现在我知道了，那我还不能让家属知道我知道他知道。走的时候，老爷爷冲我挤了挤眼睛，看来我确实要帮两边保守秘密了。做了好多年的肿瘤科医生后，我才发现，这种情况不是偶然，甚至是一种普遍现象。家属和病人之间好像隔着层窗户纸，哪怕彼此都知道对方已经感受到了，也不会说破。双方像站在一个微妙而又危险的信息跷跷板上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。一，只有中国人没有知情权吗？
学医的时候老师说，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有，因为中国的病人没有知情权，只有家属才有知情权。如果是在美国，是由病人自己来决定家属是否有知情权的，因为病人的病情属于病人自己的隐私，他才享有最主要的决定权。然而事实上，问题也并非这样绝对，其实不止中国，世界各国都有过类似的研究来解答这个问题。病人到底想不想知道病情，以及病人家属到底会不会告知真实的病情。来自意大利人拉扎罗·雷佩托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在194名老年癌症病人的家属中， 64.8% 的人选择把完整的信息告诉病人本人，包括诊断内容、治疗方案和预后情况。另外，病人的配偶更倾向告知病情 ,80%, 而孩子更倾向不告知 ,58.7%。研究表明，不告诉病人病情其实和病人本身的意愿不相关，而是与监护人、提供照顾的家属的心理脆弱度以及需求最相关。由于老年人需要家庭来解决自己的健康问题，家属的技能和心态就尤为重要。只能说在中国，知情权的缺失确实更普遍。但即使是这样，中国的病人当中也有 75% 的病人明确表示，他想了解自己的病情。为什么在中国这个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呢？是由于父辈和我们之间的知识结构差别过大，导致两代人对疾病的理解不一样。说白了，就是他们不懂，或者是我们认为他们不懂。很多老人只有小学或者初中文化，一辈子种田打工，大字也不认得几个。你让他知道自己得了肿瘤，他只能想到邻居谁谁得了肿瘤死掉了，然后就沉浸在抑郁的心情当中无法自拔，而不会想到应该如何治疗的问题。两代人的文化差距不太大的时候，隐瞒情况就会比较少。我曾经有一位病人是清华大学的老教授，他把自己的血检结果做成折线图进行统计分析。我问他儿子有没有瞒着父亲的病情，儿子挠挠头说，我还瞒他，他比我们谁都精明，谁能瞒得住他。因此，正是因为这种差距或说差别的存在，让年轻一代认为自己需要瞒，也有能力瞒，父辈不需要听懂这些，只要按晚辈说的去做就好了。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，中国的病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接受被瞒呢？我相信，如果不是自身患病问题，而是房子要拆迁了，会赔款多少钱或者多少套房，你的父亲是不可能由着你瞒的。这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在中国看病是需要花钱的，我们都知道医保不能报销全部，所以谁花钱理论上就由谁来做主。当健康问题涉及到了钱，就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。我在病房看到一位老人在唉声叹气，就上去攀谈了两句。他刚做完手术，手术病理是中期，我于是安慰道，那就补点化疗吧，反正化疗也没什么的，现在痛苦也比以前小多了。但他不停地啧啧着，似乎心里有些不满。我不是担心这个问题，我其实是担心，哎，我有点纳闷，我就跟你直说了吧。其实我儿子他们和我说，我这个是早期不用化疗了，但是我一查，这个好像得化疗。你看，你也说需要化疗是吧？我不明就里的点点头。其实吧，我给孩子买完房，手里就不剩几个钱了。现在给他们带孩子，我每个月的退休金还得往里搭不少。所以他们现在跟我说不用化疗了，我就想，他们是不是怕花钱啊？我估计就是这个儿媳妇不想给我好好治。我劝道，那要不您就自己治呗，现在化疗也没有多少钱。老人家白了我一眼，你说没多少钱可轻松， 我们小老百姓手里边能有多少钱？我现在兜里就那几万块钱家底儿了，我要吱声说治，他们肯定要让我自己出，我才不出呢。医生，你帮我劝劝他们，说这个不化疗不行啊，我这不能耽误了啊。
我知道，这又是一出家庭伦理剧，这种事我向来不掺和。我和老人说，下次查房的时候您问一下，我也会和家属建议一下。至于怎么选择，您一家人还是坐下来，心平气和，好好商量一下。我忘不了当时他那个眼神，这样的剧情在医院时刻都在发生，谁出钱，谁知情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